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说，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句话至关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如果不积极与主耶稣收据神的羊群，我们就是在做分散破坏的工作。你是否意识到，一句不友善的话，一个自私的举动，就会绊倒人，使人远离神？相反，一个爱心的行动能够吸引人归向神。你是在收据还是在分散呢？我们当如何与主耶稣一同做收据的工作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二十讲，题目是与基督一同收据。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主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今天我会集中讲解三十节的后半句，就是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主耶稣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收据和分散就是做工，是行动。主耶稣是在说，我不会单单看你口里相信，还要看你的实际行动，看你是与我一同做工还是抵挡我。主耶稣说，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一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分散是收据的反义词，你不同他收据，就是不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你就是在分散。主耶稣看的是我们的实际行动，并非仅仅口里相信。收据和分散这两个词，希腊原文可以是指收据羊或者分散羊，比如约翰福音十章十二节就用到了分散这个词，那里说到狼来了，赶散了羊群。你要么是牧人，要么是狼，没有其他选择。但这两个希腊文也可以用在庄稼上，主耶稣是在说，不同我收割庄稼的就是分散毁坏庄稼的。无论是收据分散羊群的图画，还是收割毁坏庄稼的图画，总之万变不离其中，你不引领人得救，就是引领人灭亡。主耶稣这番话是对所有人说的，你自称是基督徒，生命却跟福音背道而驰，羞辱了福音，羞辱了神的名，那么你就是在让人远离神，你是在做狼的工作，不是做牧人的工作。主耶稣说，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 这番话就是在说，你每一天都会参与收据或者分散的工作，要么你收据神的子民，要么驱散神的子民。不妨想一想，一句不友善的话，一个自私的举动，会给弟兄姐妹带来多大的伤害，也许让那个人远离了神。你是在分散弟兄姐妹，而不是在收据弟兄姐妹。反过来说，每一个爱心的行动也会吸引人更亲近神，比如透过探访来表达基督的爱，那么你就是在同基督一起收据羊群。总之，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会影响到别人，要么让人亲近神，要么让人远离神。这就是收据或分散的意思了。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强调的。一个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到十七节。但是今天的传道人根本不明白保罗的这段教导。接下来我们要看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到十七节。之所以选择这段经文，因为教会不但不明白，还大肆歪曲，错误引用。不明白神的话也就罢了，如果再歪曲神的话，那么就正如使徒彼得所说，我们是在自取沉沦。歪曲神的话非常危险，在错误地加以贯彻实行，结局就是毁灭。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到十七节，使徒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它跟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说，要么与基督收据，要么分散。刚才我说收据和分散也可以指庄稼，而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保罗说，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工人就在这块田地上工作，收割庄稼。如果你是不忠心的工人，那么你不但没有收割庄稼，反而糟蹋摧毁了庄稼。保罗又说，不妨换另一幅图画，不谈收割或者分散庄稼，谈一谈建造和毁坏。所以保罗在第十到十五节谈建造，在十七节他谈到毁坏。他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这就相当于若有人分散，那么神 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是他用重价，就是他儿子的宝血买回来的。我们要么是在建造，要么是在毁坏。保罗在十三节提到了那日子，就是审判日。在十六和十七节，他也提到了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由此可见，保罗这段教导跟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这段教导的关联。主耶稣刚说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紧接着就说亵渎圣灵、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保罗明显是在阐释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来思考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在教导我们什么呢？我说过，有人歪曲了这段经文的意思。他们说，即使你没有好行为，或者你的行为很差，最后化为灰烬，可是只要有信心，你还会得救。真的吗？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吗？我们不要歪曲神的话，也不要被人误导了。先好好看一看这段经文，认真思想一下。事实胜于雄辩，我会阐释这段经文，把事实摆在你面前，你自己下结论吧。有时候我会举出很多的参考经文，因为我不希望你盲目接受，相信我的话也无济于事。我的任务只是把圣经的话铺开在你眼前，并非讲述自己的观点。不要听人安慰你说，你的基督徒生命一塌糊涂，根本没有果子，或者都是坏果子，那也没有关系，你最后还是会得救的。希伯来书六章第六到第八节是怎么说的呢？那里说，一块田地要是不结果子，只长荆棘棘藜，结局就是焚烧。你会被焚烧，所以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回到哥林多前书三章，说基督徒的生命不论多么糟糕，不论多么经常犯罪，不论结出什么样的坏果子，最后也能得救。这种教导跟圣经教导背道而驰，是错误的解经。这段经文根本不是在谈个人的救恩，而是在谈论神的教会。整段的重心是神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保罗说，你们是神的田地。你们就是指教会。整段经文的重心是建立教会，跟个人救恩毫不相干。保罗一开始就说，我立了教会的根基，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另一位神的仆人亚波罗来了，他在我立的根基上建造。或者换一幅图画，保罗在第六节用了种地的图画，他说，我撒了种子，亚波罗来浇水，帮助你们成长。并非我比亚波罗好，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我们都是在做神的工作，只不过大家做工的方式不同。保罗栽种，其他人浇水；保罗立了根基，其他人在根基上面建造。所以保罗是在谈建立哥林多教会，当然这也是建立所有教会的原则。留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的根基这个词，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也用到了根基这个词，而且也是在谈教会，并非个人生命。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使徒先知在这个根基上 建造第二层的根基。这两段经文都是在谈论建立教会。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又谈到了神的殿。神的殿语法上是单数的形式，是一座殿，不是很多座殿，似乎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殿，结果到处都是神的殿。保罗说，基督徒整体是一座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殿。保罗刚说完你们是神的殿，紧接着在十七节就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他不是在说若有人毁坏自己，因为如果你毁坏自己，神又何必再来毁坏你呢？你已经自我沉沦，自我毁灭了。可是如果有人毁坏教会，神就会毁坏他。整段经文谈论的是建立教会，不是个人救恩。明白了整段经文谈论的是神的教会，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工程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建立神的教会。这就跟马太福音十二章联系了起来，跟主耶稣收据的就是收据神的子民，建立神的教会。分散神的子民就是毁坏神的教会。总之谈的是教会，这个工程就是建立教会。保罗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建立教会。保罗喜欢用建立这个词，在他的书信中他总共用了24次，其中动词形式9次，名词形式15次，每一次都是在谈建立教会，中文翻译为建立或者造就等等。一个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他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建造的房屋就是这个希腊字。总之保罗最关注的事就是建立教会，读一读他的书信就能看到他是如何的关爱教会。下一个问题是，是谁在建立神的教会？当然首先是指神的仆人。回到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谁是我们呢？谁是你们呢？我们当然是使徒保罗，是亚波罗，是使徒彼得，你们就是哥林多的信徒。意思是明摆着的，有什么难理解的呢？保罗是在说，你们是神的教会，我们是在跟神同工建立你们。或者换一幅图画，你们是神的田地，我们是这个田地的工人，一个撒种，一个浇水。所以这个我们是谁呢？就是委身侍奉神的工人，他们是尽心尽意参与建造神的教会。他们的工作要是被毁，自己仍然会得救，但真正神的工人不会因此而心安理得。所以保罗非常害怕自己的工程被毁。可是有些基督徒没有活出基督徒生命，又想得救，就特别喜欢引用这段经文来自我安慰，说即便我犯罪，生命一塌糊涂，我最终也会得救的。你参与建立教会了吗？这段经文谈的是建立教会，是神的工人在建立教会，不要胡乱引用圣经。解经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要看前文后理，不可断章取义，妄加解释。得救的是神的工人， 谁是神的工人呢？当然不仅仅局限于保罗、彼得、亚波罗这些人，也包括了今天的牧师、传道人，他们的工作也是建立神的教会，收聚神的子民。是不是只有全职侍奉的人才算是参与建立教会呢？当然不是。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人人都在参与建立神的教会，要么建立，要么毁坏。你不参与建立教会，就是在毁坏教会。总之，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教会。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也可以应用到基督徒身上。可是哪一种基督徒关心并且参与建立教会呢？当然是那些完全委身的基督徒，他们是真正爱神爱教会的基督徒。我看见大多数基督徒对教会毫无贡献，他们根本不关心建立别人，来教会只是想从中得到好处。真基督徒就会参与建立神的教会，即便他们所做的最终经不起火的试验，但他们也会得救，因为他们投身去建立教会了。可是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在投身建立教会呢？你是关心自己，还是关心建立别人、建立教会呢？今天的基督徒一心关注救自己，然而你不关心别人的救恩，就休想得救。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尽心爱神，也要爱人如己。只爱自己的，就不是真基督徒。如果你爱邻舍，就会关心他的救恩，你就会帮助他建立他，而不会整天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主耶稣说，一旦你成了神的同工，跟主耶稣一起收据建立神的教会，那么你就会经历到改变，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有了基督的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也对哥林多教会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你有基督的心吗？什么是基督的心呢？就是舍己为人。你有吗？如果有，那么审判的那一天，你当然毫无惧怕。你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休想把哥林多前书三章套用在自己身上，这样做无非是自欺罢了。哥林多前书三章所说的功臣被烧，自身却能得救的人，是神忠心的工人，他们在积极建立神的教会。其实这也是每个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可是很多基督徒接受不了这种教导，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得救。你当然得让自己得救，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必须去救别人，与基督一同收聚庄稼，收聚羊群。保罗最关心的是救别人，所以他常常教导教会要彼此建立，彼此造就。他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说，勿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他劝基督徒说，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保罗没有单单说建立自己，他说彼此建立。我们当然需要建立自己，但更重要的是彼此建立。建立教会不是牧师一个人的事，整间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要彼此建立，每个基督徒都做得到，因为总有属灵上比你年幼的基督徒，你可以帮助他。要是你刚刚成为基督徒，那么你可以帮助非基督徒，收聚非基督徒进天国。 总有你可以做的工作，尽管起初可以做得非常有限，但只要有心侍奉主，你就会有用武之地。总结来说，哥林多前书三章所说的功成被毁、自身得救的人，是建立教会的人，这些人未必是全职侍奉的工人，总之是参与建立神教会的人，哪怕只参与了微不足道的工作，比如向年幼的弟兄姐妹做见证，帮助他们成长，参与探访、关心人等等。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建立教会，不要只想着自己得到建立，当然要想建立别人，也必须建立自己。但圣经关心的是建立别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这些建筑材料又代表了什么呢？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这里总共提到了六样材料，三样禁得住火烧，就是金、银、宝石，三样禁不住火烧，就是草木禾秸。这六样材料代表了什么呢？金银不是工程本身，而是用来做工的材料。这些材料代表了什么呢？圣经没有让我们无所适从，胡乱猜想，只要在圣灵的引导下查考神的话，就能找到答案。我们先从最后一样材料谈起，禾秸是什么呢？禾秸就是麦秆，将麦子割下来，剩下的就是麦秆。有时候人会把麦秆砸成捆，用来铺房顶，这种房子经不起火烧，也经不住雨打。马太福音十一章七节也用到了这个希腊字，中文翻译为芦苇。主耶稣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主耶稣是在说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当然不是芦苇，也不是稻草，它是金银。还有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那里说到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里的芦苇原文是禾秸。什么是压伤的芦苇呢？这里说的压伤的芦苇代表了罪人，背负罪的担子，软弱无助。主耶稣说，我来是拯救罪人，叫罪人悔改，而不是审判摧毁他们。草又代表什么呢？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彼得也用到了这个希腊字，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可见草代表了属血气的人，每个血肉之躯都是草。木又代表了什么呢？在圣经中，木也代表了人。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一节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枝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树和木是同一个希腊字，树被砍下来就是木了。圣经将义人形容为有枝水的树，将罪人形容为枯干的树，所以木也代表了人。那么金银宝石又代表什么呢？他们是三种不同数字的人。 圣经用到这些字的时候，总是指神的子民，指敬虔的人。比如宝石这个词，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使徒彼得对基督徒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彼得这番话跟保罗的话一样，他对基督徒说，你们就像活石非常宝贵。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你们被建造成神的殿。石头代表了人，而这里是代表了基督徒。金和银又代表什么呢？也代表人。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保罗将基督徒形容为大户人家里的金器、银器。可见金银指的是人。在二十一节，保罗继续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不自洁的就是不贵重的器皿。你知道犹太人如何处置不洁净的器皿吗？不洁净的器皿或者污秽的器皿，犹太人会一律摔碎扔掉，不再使用。今天的人显然不明白这一点。在犹太人看来，道德洁净非常重要，一件器皿要是沾染了污秽，就必须毁坏。所以保罗说完了这番话，紧接着就嘱咐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保罗关心的是提摩太的圣洁，鼓励他继续做个洁净贵重的金器银器，千万不要沦为不洁净。旧约也有同样的图画，比如诗篇66篇第十节说，神试验义人就好像熬炼银子一样。还有马拉基书三章三节，那里说到神要熬炼他的子民，如同炼尽金银一样。炼金之火的图画就跟哥林多前书三章联系了起来，因为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说到有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总结来说，这六样建筑材料指的是人。我们如何建立教会呢？圣经对教会的定义不是建筑物，而是信徒整体。我们是在用人来建造神的教会。其实早期教会根本没有教堂，教堂是第二、第三世纪才出现的。建造神的教会就是引领人进入教会，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话说，就是收聚神的子民。问题是，什么样的人组成了教会？会众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属灵素质？这才是最重要的。用属血气的、未重生的、挂名的基督徒来建造教会，就是在用草木合接建造教会。草木合接代表了属血气的人、未重生的人。今天教会充斥着这种人，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重生，他们不明白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更别谈做基督的门徒了。靠神的恩典，我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神的教会。金银的可贵之处在哪里呢？在神眼中，什么是最宝贵的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就像金子一样宝贵。没重生的人没有信心，他可能自称是基督徒，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却没有信心。这种人是草木，是禾秸。很多教会像个社交场所，我不反对社交场所，能有社交场所当然是好的，可是教会不应该是社交场所。这种教会是属肉体的教会，根本没有属灵的素质。这种教会在属灵上是死的，就好像撒底教会一样，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如果你在属灵上是死的，那么你就是个属肉体的人。保罗就是担心哥林多的信徒落入这种光景。他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开始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他在警告哥林多教会，你们可能是草木，是禾秸，恐怕到头来我用你们这种人建造了神的教会。保罗说话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他坦白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是属血气的人，我不能说你们是属灵人。你们的确信了主，可是现在还处于婴孩阶段，你们要尽快在基督里成长，否则就完了。接下来保罗又换了一幅图画，他说，我在建造神的教会，可是我不想用草木，不想用禾秸来建造，我希望你们都能成为金银宝石。怎样才能从草木禾秸变成金银宝石呢？就是透过信心。保罗最看重的就是效法基督。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就是说，透过信心，我们越像基督，就越是金银宝石。保罗只有一项使命，一个目标，就是将每个基督徒都塑造成基督的形象。他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我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保罗不愿意建造一间都是属灵婴孩的教会。婴孩阶段是免不了的，可是基督徒不能停滞不前，必须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必须脱离草木禾秸，成为基督的形象，这才是最宝贵的。来到这里，哥林多前书三章的意思是不是已经一清二楚了？我们是用人来建造神的教会，神的殿是由人组成的。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彼得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是用人来建造教会，而最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彼得并没有单单说你们是石头，他说你们是活石，正因为你们是活石，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你们才是宝贵的。金银宝石是罕见之物，不可多得，但它们是灿烂 熠熠生辉。这种教会反映出了神的光辉，能够荣耀神。草木合接的教会根本不能反映出神的荣耀，有什么用呢？我们必须立志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神的教会。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说，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留意这个词，那日子。到了那日子，每一个参与建造教会的人，他所做的工作到底质量如何，一定会显露出来。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圣经每每说到那日子，当然是指审判日。火也是另一个审判的代名词。有一种教导说，神单单审判非基督徒，不审判基督徒。圣经的教导清清楚楚，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说出这种话来。圣经哪里有说基督徒不会受审判呢？我们当然要受审判。保罗说，每一个基督徒的工程，他的工作，他的行为，都要受火的审判。因为神是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既然这些建筑材料，草木和接金银宝石是代表了人，那么材料被烧就代表什么被烧呢？显而易见是人被烧。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信心的人，最后会化为灰烬。你感到痛心吗？我很痛心，所以才接力去传讲真理。我不愿意看见有谁最后化为灰烬。马太福音七章说，到了审判的那一天，主耶稣对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我不愿意看见有人落个这种下场。为什么你要做草木禾秸，等到审判日被烧呢？要记住，基督徒也要面临审判，概莫能外。神的仆人又如何呢？他们也要受审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已经说得一清二楚。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这里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审判日，基督徒不会受审判，只会得奖赏。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不要上当受骗。每个基督徒都要受审判。保罗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看看上下文，不难看见保罗这番话是对基督徒说的。留意保罗说，或善或恶受报，不但是行善受报，行恶也要受报。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保罗还在重复强调这一点。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保罗这番话是对基督徒说的，意思是明摆着的，还需要解释吗？难道我们眼瞎吗？教会竟然公然反对圣经教导，真可怕。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是在用人来建造教会。我不愿意看见有谁被神的审判之火毁灭，所以才这样讲道，才恳求你们明白神的话。但愿神让你们成为金银宝石，不至在审判之日 遭毁灭。工程被毁是很难受的事情，因为损失惨重。保罗不会因为自己得救而安心，毕竟我们劳苦做工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劳苦做工不是为了救自己，而是为了救别人。我能够认同保罗的感受，要是我的工程被毁，自己得救，我一点都不安心。我用尽了一生来建立教会，到头来一切都化为乌有，我怎能安心呢？要是我的工程是草木合接，到了审判日付之一炬，那么我就会哀哭，根本快乐不起来。为什么要放弃前途事业，用尽一生去建造草木合接的教会呢？如果我只是想救自己，就不会放弃一切去传道了。保罗就是这种心情，他被鞭打，受嘲笑，忍饥挨饿，遭遇沉船，最终也为基督丧了命。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建立神的教会。要是到头来一切都付之一炬，你以为保罗会开心吗？只有没有重生的人才会因为自己得救而开心，但凡关爱神教会的人根本不会开心。保罗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劳苦白费了。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节对加拉太信徒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意思是说我放下一切去奔跑，难道最终一无所有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保罗劝腓立比信徒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叫他在基督的日子，就是在审判日，可以夸口自己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希望腓立比的基督徒能够持守住生命的道，好让他不至于空跑。要是腓立比的基督徒最终没有得救，他就是突然奔跑做工，突然丢弃了一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五节，保罗也说了同样的话，他唯恐自己的工作被毁，他的劳苦归于徒然。可见保罗多么在意这件事。他对哥林多教会说，对加拉太教会说，对腓立比教会说，现在又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五节说，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要是撒旦诱惑了你们，你们放弃了信心，离弃了主，那我就徒然劳苦了，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主耶稣对每一个基督徒说，不同他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收据什么呢？是收据神的子民，建立教会。哥林多前书三章也是在谈建立教会，而且是跟神的仆人有关的。哥林多前书三章提到了两个名字，保罗和亚波罗。二十二节也提到了彼得，似乎彼得也来过哥林多帮助建立教会。总之整章关注的是神的工人。当然如果我们是真基督徒，那么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建立神的教会，所以保罗也说若有人，这就涵盖了所有的基督徒。当然这里至少是指哥林多的基督徒。保罗说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参与建立教会，而建立教会就是建立人，建立人就是帮助他们在恩典中成长，并非单单决志信主。 可怕的是，教会一见到有人决志信主，便心满意足了。我们必须继续建立他们，直到他们长成基督成熟的身量，彰显出基督的荣美，成为金银宝石，蒙神喜悦。到了审判的那一天，我们的工作都要经受试验。要是我们用尽毕生精力建立的神的教会，最终工作能够站立得住，就是说我们所建立的人能够经得起试验，那么我们就会得奖赏。经受得住试验是保罗教导的一个关键字眼。能不能经受住试验，会不会遭弃绝，这是保罗最关切的问题。工作经受得住试验，你就会得奖赏；工作被毁，你就损失了一切。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们蒙召不仅仅是相信基督，还要与他同工，收据神的羊群，建立神的教会。不但如此，我们的侍奉还要有属灵素质，才会蒙神接纳。试问你是哪种基督徒呢？依旧是草木禾秸，还是靠神的恩典，凭着信心成了金银宝石？你在参与建立神的教会吗？哥林多前书三章关注的是你用什么材料建立神的教会。要俯心自问，我是什么材料呢？这就决定了我们是否是真基督徒，是在与基督一同做工，还是在分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0讲，题目是与基督一同收据。建立神的教会不只是传道人牧师的职责，也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如果你不积极履行你的责任，你就是在分散破坏神的工作。你每天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你是在做收据的工作，还是在分散破坏呢？但愿我们都立志与主耶稣一同做收据的工作，带领人归向神，建立神的子民。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1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架，因着十字架救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此人是耶稣基督，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此人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在你们中间，只认识耶稣。